这酒真难喝。有个叫梁子的年轻人，出狱后连家都没回，就被他的哥们儿拉去饭店，说是要为他接风洗尘，去去晦气。哥们儿这么仗义，梁子很感动。可让他意外的是，酒席上他没看到大虾。要知道，大虾以前和他的关系是最铁的。梁子问光头了，大虾怎么没来？他还好吗？光头吞吞吐吐地说，他可能是有事儿吧。梁子感觉得出，光头他们好像是有什么事瞒着他。饭后，光头几个拉梁子一起去洗桑拿，梁子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他一把拉过光头，问，你跟我老实说，大夏是不是背着我干什么事儿了？不然他不会不来喝这顿酒的。光头为难地说，大哥，这事儿，哎，其实我也是听说的，或许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儿。梁子不耐烦了，有屁快放。光头憋的是一脸通红啊。你不在的这几年里，他跟春秀嫂子，哎，这事儿吧，我也说不清。什么？梁子心里的火苗子一下子窜到了头顶，这小子竟敢跟我老婆。梁子一脸铁青，他使劲的想压住心里这股火，可这火能压得住吗？他越想压，这火就越往上冒。踏进家门，梁子一巴掌拍在茶几上，孟春秀，你跟大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春秀一看梁子这副模样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可是出乎梁子意外的是，春秀除了脸红并不慌张，冷冷地看着梁子说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你，事到如今，要杀要剐随你便吧。原来梁子入狱后，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到了春秀的一个人的肩上，既要照顾儿子，又要打理夫妻俩原来开的五金小店，整天忙得团团转。大虾看到春秀这个样子，就经常过来帮忙。有一回春秀的儿子生病发高烧，一个星期都不退，大夏还帮着春秀把儿子送去医院，不但帮他交钱办入院手续，自己还留在医院里照顾孩子，让春秀放心回来看店。事后为了感谢大夏，春秀特地请大夏到家里吃饭，没想到喝了酒的大夏一时冲动做下了傻事。当时春秀因为对大夏心存感激，就顺了他。慢慢的，这事儿就让梁子的几个哥们儿知道了。春秀对梁子说，你在里面的这些年里，我一个女人家实在扛不起家里这么多事，就靠大虾帮忙，你看着办吧。你想离婚也行，就是杀了我，我也没说的。梁子瞪着两只眼睛瞅着春秀，可是他什么话也没说，咕咚咕咚地将家里还剩下的半瓶酒灌下肚里，然后倒头就睡。可是梁子越是这样，春秀越是害怕。他知道梁子的脾气，这一夜他根本没敢睡。他知道梁子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果然，第二天早上，梁子瞥了春秀一眼，说：
男子汉大丈夫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这事儿得有个了断。
今晚我请大虾喝酒，你去买几个菜，再给我们买两瓶酒来。春秀当然知道梁子请大虾喝酒是什么意思，吓得心里是砰砰直跳，一整天心里都像十五个吊桶在打水，七上八下的。傍晚，春秀做好了饭菜之后，对梁子说，我去学校接儿子了。梁子一把拦住他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叫他姑姑去接了，今晚就住在他姑姑家里，不回来了。春秀一听心里更慌了，他知道今晚大虾这酒不好喝呀。这时候就见梁子抓起电话给大虾打了过去，
兄弟，昨天哥几个被我接风，就你没来，
你也太不仗义了吧，咱俩什么关系？你现在上我家来，咱俩好好的喝两盅。
电话那头大侠结结巴巴地说，大哥，这我看还是过两天我请你吧。今晚我有点别的事儿。
不行。梁子高门大嗓地打断道，你还有什么事比咱俩见面还重要？现在你来也得来，不来也得来。几年没见了，我好想你呀，总不用我去请你吧。
大侠知道躲不过去了，只好在电话里的应着声。
春秀在旁边听的却是心惊肉跳，看来今晚一定是凶多吉少了。
放下电话后，梁子一头冲进了厨房，他是去找刀的，可是找来找去就是没有。他朝春秀大嚷大叫道，哼，看来他在你心里的位置比我重要啊。
春秀惊恐地看着梁子，忍不住地哀求说，你要做什么冲我来？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可我求求你了，你千万不要对大瞎胡来，他没什么对不起我的。再说我也绝对不能让你刚出来又进去，我不想让我们的儿子一直没有爸爸。
梁子冷笑一声，哼，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套，幸亏我早有准备。说着他忽地从沙发下面抽出一把牛耳尖刀，又从怀里掏出一小包药粉，把它倒进了一个酒盅里。春秀惊恐万分地道，
这是啥？
梁子嘿嘿一笑，轻描淡写地说，
嘿嘿，毒鼠强又叫三不倒，这玩意儿来得快。
春秀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
梁子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，我求你了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，儿子不能没有爸爸，要不你狠狠打我一顿消消气吧。
梁子一把把春秀从地上拎起来，哼，用不着你来教我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就在这时，砰砰砰砰的有人敲门，来的自然是大侠。
梁子一把拉过大侠说，兄弟，几年没见，进屋吧。
大侠一看春秀脸上的泪痕，讪讪地对梁子说，
哥，我也想你呀。
这时候春秀躲进了厨房。坐下喝酒吧，梁子招呼大侠坐下，咱哥俩今晚得好好的喝两盅，来他哥一醉方休。大侠摸不清梁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只得提心吊胆地坐了下来。梁子把放了毒鼠强的杯子放在大侠面前，自己端起一杯酒对大侠说，
来兄弟，咱们先干三杯再说。
大侠不知道放在他面前的这杯酒里有毒，端起来就要喝。这时候躲在厨房后面偷偷地瞧着他们俩的春秀吓得大叫起来，
大侠别喝。
他一头从厨房里奔了出来，对大侠说，
大侠，感谢你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，既然我们做了对不住梁子的事，这杯酒还是我替你喝了吧。
说完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又流着泪对梁子说，
梁子，对不起，我用自己的这条命来了断这件事，总行了吧？就算是我自己找死吧，以后我们的儿子就靠你照顾了。
大侠惊恐不已呀，
这酒有毒？
春秀一脸悲壮地说，
这是毒酒。
大侠，你要保证以后不跟梁子寻仇。大侠一听，扑通一声跪倒了地上，
哥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杀了我吧。
这时候只听砰的一声，梁子掏出怀里的牛耳尖刀，一把插到了桌子上。 朋友妻不可欺，你狗日的连你嫂子的便宜也敢占，你给老子保证今后绝不再犯，不然老子现在就剁了你。大虾吓得是磕头如捣蒜呢，我保证我保证，大哥快快把嫂子送医院抢救吧，晚了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可是此时只见春秀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她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。让她感到奇怪的却是竟然连一点中毒的反应都没有，难道梁子买的是假药？春秀看了看梁子，梁子一拳头往大侠胸口捶去，你他妈真以为我会干傻事啊，我这是警告你们。他把自己面前那杯酒一股脑地灌下肚去，然后长叹一声道，唉，今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吧，我犯罪政府都宽容我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宽容你们的呢？春秀，给我们倒酒吧，今晚咱们都好好的醉一场，明天一切从头开始。春秀听了是又惊又喜，她擦去脸上的泪水，哽咽的大声道，哎，
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